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现在呢就是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用国语来讲道，所以呢等一下我讲的可能比较慢一点，就请弟兄姐妹多多的包涵，就等我一下啊，技术的问题。首先呢，我要在这里再一次恭喜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因为一起的走过了十个年头，实在是一段不容易的时间啊。在粤语堂、国语堂，或者是执事会，我们都知道那些困难的时期，很多次我们都一起的来祷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在里面，我们很感谢神。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就是可以期望的，就是神会继续的带领我们我的祷告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在神里面成长，爱主更深，好吗？来，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首先呢就要请你捆绑魔鬼一切的作为，释放我们心里面的重担。我们也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叫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我们就把这段时间很恭敬的摆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Douglas Moore就是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写过很多的释经书，其中一本呢就是《罗马书》。在那里呢，他曾经这样的说过：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这里的思想不只是头脑的知识，包括头脑的知识，但是也要我们心意的更新。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这两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在我们庆祝十周年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就显得特别的有意义。当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他就有两个字：所以。这是因为保罗在前面的十一章里讲了很多神的作为，到底讲了什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但我不用担心，我不是在这里讲十一章的道那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到，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是神的震怒，但是神非常的有怜悯，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再需要面对这个惩罚。第二章呢，这里告诉我们神很丰富很有恩典的把我们，对不起，我要再讲神很丰富的恩典领我们悔改。第三章、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第五章就是说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第八章呢，就告诉我们神一直用他的爱来保守我们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既然弟兄姐妹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接下来保罗就要让弟兄姐妹知道如何的回应神的恩典。今天我讲到的主题就是恩典的回应这里有三点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就是在恩典的回应中，我们第一是要做什么，第二是要怎么样做，第三做了之后有什么结果。看看第一点，做什么呢？就是把身体现象当作活祭。这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说到献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旧约的献祭。按照旧约，人犯罪以后就是要把祭物献给神，这里也是对我们说要流血才能够使人的罪得到赦免。那么每一天我们都要献上这个活祭，是不是每一天就要流血呢？听起来有点可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新约里面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地为我们的罪啊，完成了这个献祭。在希伯来书那边，我们来看一看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说我们凭借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再付这种血的代价。那么献上活祭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有另外一位神学家叫做尤金彼得森，英文叫做 Eugene Peterson，他就是那个 Message 的作者。 Message 就是一本很容易明白很容易看的英文的圣经，他在那里有非常容易明白的啊翻译这句话，我们来看看。我就不读那个啊英语了，我就只是读中文的。什么意思呢？他这里是说把你日常的一般的生活，就是睡眠、饮食、相伴和逛街的生活带到神的面前作为祭品。看见吗？活祭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是不同的就是这个生活是要献给神的，是神可以喜悦的，没有瑕疵，是完全的。那么具体来说是怎么样呢？什么才是日常的生活可以取悦神呢？很简单，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争取升职的途径里面有没有把神也放在里面呢？我们买卖房子的时候讨价还价想要好一点的价钱，我们有没有把神也放在那个决定里面呢？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把神放在哪里呢？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决定有没有把神放在里面呢？这就是如果我们的答案有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活祭，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决定分别出来为圣的，这个就是活祭，是可以神可以讨神喜悦的。但是这还没有完，因为保罗继续的说下去，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很多时候的翻译的解释都是说这样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是可以讨神喜悦的。但是原文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翻译出来就比较合乎保罗原来的意思。怎么说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是一个合理或者是属灵的敬拜。我们来看一看，新译本那边他就说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翻译属灵的敬拜。新译本的那个翻译的团队就觉得这两个翻译都可以，所以他们就干脆的把这两个翻译都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决定。但是英文呢就没有这样，英文呢就很清楚 ，ESV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译本，因为它比较接近这个原文。它那里写什么呢 ？Which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直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CJB 呢就是 Complete Jewish Bible， 那里也是说。It is the logical temple worship for you， 就是一个合逻辑的圣殿的敬拜。注意一点，这个犹太人的译本，这是犹太基督徒的译本，不是犹太教的译本。犹太教是没有新约的。这里也是很清楚的翻译，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为什么说这个翻译比较好一点呢？ 如果我们记得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活祭的时候，那个活祭跟这里就很有关系，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敬拜的焦点就是献祭，所以那时候的人一讲到献祭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敬拜。所以当保罗写活祭的时候，比较合理的解释，这里就是一个敬拜，一个属灵的敬拜，而不是侍奉。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敬拜，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那句属灵的敬拜，或者是合理的敬拜。为什么是一个合理的敬拜呢？也是跟那个献祭很有关系。你看当时的人呢，他们都知道要献祭，因为那是罪的代价，但是他们的态度不是太好，他们只是认为如果我犯罪我献祭罪就没有了。在他们的理念中，这好像只是一个生意上的交易而已，而不是 真正的内心的悔改。而且更重要的，他以为就好像今天我们去 supermarket 那边买菜一样，我有钱我就可以买。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跟神是同等的，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所以合理的敬拜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一个合理的敬拜就是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谁，他是一位创造宇宙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平等，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恩典在里面。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位神对我们的要求又是什么？当时的人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不是随意的，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第二点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做，是吗？怎么样做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这个世界听起来就比较容易明白，是吗？不要去学习，主动的。而且这里也不是新约里面新的内容，早在旧约里面很早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已经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以教他们的恶术行，不要学习当地的人民的生活的方式。结果我们都可以明白是主动的，但是在这里原文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除了效仿之外，它还可以翻译成为这个同化。同化来说就不是主动了，同化是被动的。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被世界同化，比效法危险得多，因为它是慢慢的悄悄的把我们的观念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们被改变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个道德的标准是很多时候就是随时的改变，而且随着年日那个标准可能高可能低，但是都改变了。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同化呢？其实有几个例子我举出来大家都可以明白。同化里面包括什么呢？现在的同居同婚，是吗？我记得几十年前呢，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每当我的祖父母或者我的父亲母亲当他们谈起同居的时候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语气都不太好，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不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也知道这种生活的方式是错的，而且同居的人本身也不会公开他们这种的关系，是吗？但是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呢，社会的标准已经改了，同居看起来好像很自然的事，两个人相爱，慢慢的就住在一起了，很自然的事。大概十年前吧，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哎，有一个人就叫安迪，安迪你过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我同居的男朋友，记得吗？同居的男朋友，很自然，很大方的，没什么事的，这是我同居的男朋友。三十年前呢，你就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虽然社会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改变了，有事变成没事，但是神的标准从来都没有改变，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同居的话，我们就是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同居，但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明白吗？所以同化比较好的翻译也是告诉我们危险的多，这个世界的事物。但是在谈下去的时候，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我们必须注意的，同居或者同婚从来都不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只是歧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尊重的问题，更加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对与错的问题。所以不要给这些说法弄蒙糊涂了，是一个神里面对错的问题。所以记住，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必须努力的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回应神的恩典，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也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下一句呢，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这个字很多时候，特别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变化给我们有一个挫折，就是觉得它好像魔术一样，很快的很快的就变了，是吗？其实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尤其是下一代，他们都觉得什么事都要快的那一代。以前呢，我记得我要用电脑来上银行那边去转账，但是他们现在呢，就是拿一个手机在那里哗哗哗点点点就可以把钱转过来了，要回家上电脑那边是太慢了，是吗？但是这里的不是这一种快的变化，这个变化原文就是蜕变的意思。我们知道蜕变是有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蝴蝶的成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一看，蝴蝶产卵，卵就变成了虫，虫变成了蛹，蛹再变成了蝴蝶，什么？有一个过程，有时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的事。同样的，神是我们使我们要经历的，就是我们心里面一点一点的变化，从里面到外面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使我们可以慢慢的进入基督的样子里面。所以心意的更新是非常重要，心意的更新多少，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地位有多少。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接着心意的更新变化而来的。但是你可能在这里会问阿龙，我知道我都明白，但是很难做。我都知道我都明白，来看看这个是谁。哦，牛顿，是吧？我就知道牛顿是谁。牛顿呢，就有一条的运动定律，运动定律里面呢就有三条，第二条怎么说呢？来看一看， 这里第二条的定律的定义就是，当一个物体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它就会在力的方向产生加速，速到慢与快就跟它的力有关系。我在这里跟大家谈物理吗？今天不用怕，不是，我知道我谈物理的时候你们都会打瞌睡，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个用力的原理跟这个今天我们要读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而更新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看，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在这里我们更加的看到神的恩典在里面。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英文呢就有，我们来看看。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spirit. 在原文里面，保罗用的是被动式的写法，就是虽然这两条是命令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是被动的，就是有一种力量在后面推我们，不要给这个世界同化，我们的心要给更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力量在后面来推我们呢？当然就是神了。神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帮我们更新，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神的话语，读圣经，每天都要读圣经，就是通过读圣经我们可以接着圣灵的启示给我们明白神的教导和神的旨意。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每天读经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的话语渗透在我们里面，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实行出来。刚才我提过的那个 Douglas Moo， 他就说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改变我们思想就是从圣经这里而来的。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脑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神给我们一个脑，就是要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是吗？要去思考我们有的问题怎么样。这个脑不是用来放草的，广东话就是脑袋装草，我不懂国语是不是这样的表达，是吗？不是用来放草，是用来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每天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这个很自然的事，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就要求问，对吗？神的话语是唯一的真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他从来不怕我们去问，我们去了解。中国人说真经不怕红炉火，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可以去问。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应该的去问，然后就从圣经接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来明白，然后实行出来。当我们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答案。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要接受这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答案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答案。怎么样呢？我们就说神你没有回答我的祷告，有，只是我们不接纳而已。所以这里当我们寻求神的答案的时候，我们要接受这个是答案。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查经都会很谨慎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的经文都要查考。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它在这一段里面前文后理又是怎么，当时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怎么，它的作者是谁，什么年代写的，这个都是很重要。听起来好像比较干燥一点啊，英文叫做 very dry， 那没有看电影那个高潮的起伏，但是这是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比较容易的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好像我刚才谈到的那几句 原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就是大概100多年前的，不是不好，但是经过了100年的学者的研究，他们就发觉有更好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多点放时间研读的时候，多点看一些的圣经书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让这个世界来塑造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生活就将会变得更像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将会变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什么？第一，我们知道已经知道 要做什么，也知道要怎么样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什么的结果，就是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就是后面的下半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有几个字我们要留意一下。首先呢，我们就谈到神的旨意。每一次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哦，我可以在这里买房子嘛，神，这是你的旨意嘛，我可以转过来这份工作嘛，这是神你的旨意嘛，是吧？年轻的时候比较多问的，我很喜欢那个人，我可以跟他结婚吗？是你的旨意吗？甚至有人问神啊，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我可以跟他结婚吗？如果不是你的旨意，为什么我这样喜欢他呢？我们都是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以为这里是解释这个问题呢，那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里不是说个人的旨意，这里是说神道德的旨意，英文叫做 moral will， 就是很基本的，但是很重要的，不是给，不是独一每一个人的旨意，是整体的旨意。如果神把每一个人个人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面，我看我们不可以带出来，因为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圣经，是吗？那么怎么样解释神这个道德的旨意跟个人的旨意呢？让我用刚才那个结婚的例子，在婚姻里，神的旨意就是让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这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要基督徒 A 跟基督徒 B 结婚，那个是个人的旨意。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刚才那位说神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我可以跟他结婚吗？如果他明白这个旨意，他根本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看见吗？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让神的旨意来更新我们，我们就不会问这些多余的问题，省了很多的时间，不要走这么多冤枉的路。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个字，就是查验。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查验这个字，可能是我们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广东话。一谈到查验的时候，我们是很快就会想到，我们看他做得好不好，是吧？都是这样，看他做得好不好。国语好一点啊，国语就我们看他怎么样做，是吗？好不好，怎么样做，就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因为在神里面，神的旨意没有好不好，没有不好，神的旨意全部100%是好的。所以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哦，我们就来看看神的旨意好不好，问错了问题。怎么样解释呢？ Douglas Moo 在他的释经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查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和同意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重要，明白和同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但是我们不同意，是吗？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明白你说什么，但是我不同意。所以英文就有一句话，我们同意来不同意， 是吗？英文叫做 Let's agree to disagree. I understand, but let's agree to disagree.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同意，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同意不同意了，是吧？但是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查验就是说明白和同意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可以把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我再说一次，查验的意思是明白和同意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实践出来。这个就是查验的意思，我们去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这个就是明白。最后一点我要谈到的就是这个纯全良善和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都是好的，但是可能你会问，如果是好的话，为什么我祷告时候有这样多次的回应是不好的呢？我现在的生活不好，很困难，有那坏的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给你，但是我知道一点，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雅各书给了我很多的安慰。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一些的试炼，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长。特别就是第五节，他给我有最深刻的印象在里面。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书，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就必赐给他。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求问神。我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求问神，我说神啊，我就是这样软弱，我就是这样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现在我的处境不是太好，你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我，可以开我的眼睛来明白你的旨意吗？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段时间里面一定要抓住的就是神的旨意是良善美好，不是不好的。事实上呢，当保罗写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在几章前呢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暗示在里面，就是第八章第28节那边。我相信那一节的圣经弟兄姐妹也不会觉得陌生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没有写在这里，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跟我一起来念一次好吗？第八章28节，看看你们的记忆怎么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吧？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那些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益处这个字就是这里良善的字，是同一个字，看见吗？神的旨意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肯定。这是第三点。那么在这里呢，就让我来做一个总结一下，在我们恩典的回应的路上有三点。第一是要做什么，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生活每天都做一个活祭，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的决定都要把神放在里面，这就是用来荣耀神的。第二，怎样做呢？就是不要给这个世界同化了，要每天的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渗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在它里面长成。第三呢，就是有什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可以明白和同意神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在我们的生活上来荣耀神，实践出来，可以吗？就是三点。结束之前呢，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喜欢听故事吗？一个大学生他在面试的时候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的故事啊。有一个大学生呢，他就快要毕业了，所以呢他就去找工作。他讲去面试了很多间公司，其中有一间呢就叫他去面试。那么他去到那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人事部的经理啊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那么就告诉他一点，我们这间公司呢是用某一间公司的电脑，你懂用吗？那个学生就想，我前几天才去了那间公司里面面试，所以他很快就说，我懂那间公司，我都懂这个电脑，前几天我才去过那间公司面试。他的意思就是想跟这个经理达成一片，就是你们用的电脑我很喜欢，我可以用。但是那个经理就很有经验，立刻他就问那个大学生，那么你面试的结果怎么样啊？那就不好了，因为那一天的前一天，那个大学生才收到那间公司拒绝他的信，不被取录了。但是那个大学生是基督徒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面对这个利益的冲突，他想，我可以说谎，我告诉那个经理说，那间公司还在考虑，那么如果你要请我的时候，你就快一点啦，如果他给我的 offer 就我就不来了。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也有另外一个选择，他可以很诚实的告诉那个经理，我被拒绝了。那么后果呢，就可能有机会他不会给录取，因为那间公司用那种电脑，你去那间电脑的公司面试，他们不要你，可能是你的技术不好，所以你就不可以来我们的公司做工了，可能有可能。所以一时间呢，他就很快的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决定把神摆在他的决定里。那么他就很诚实的告诉那个经理说，我被拒绝了。那个经理也很诚实的把这个字写在那个报告里面，而且写很大很大的字，被某某公司拒绝了，写很大的字，英文就是用 capital letter 很大。那个大学生坐在他的对面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写什么。那个大学生就说，完了，没了，这份工作没了，我要继续再找工作。那么这个面试就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呢，那个经理告诉他，他说，本来呢我就是为你安排下一次的面试，就是跟那个技术经理的面试。但是今天既然你来了，刚好他在这里开会，你要去看看他嘛。那么那个大学生就说，去了，既然我都来了，虽然没有机会，但是我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经验吧，吸取经验。所以他说，好，我就去。那么很快的他去到另外一个房间那边面试，那个面试也很快，其实就五分钟而已，听起来呢就好像广东话叫敷衍是吗？敷衍。因为那个经理其实也没有问他很多的东西，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嘛，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只是问他，你懂这些吗？你有学过这些吗？你有做过这些的功课吗？都有。他说，我都有，这就没有问题，我都明白。完了之后，那个经理就问他，如果我现在给你这份工作，你要吗？那么那个小生就想，如果我不要，我来这里干嘛？浪费时间嘛。所以他就说，我要，我当然要了。那个时候那个经理就笑了出来，忽然间就把他的手伸出来，恭喜你，你得到了。忽然间那个大学生就呆了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样反应过来，广东人就叫做欧塞嘴啊，不懂怎么样。但是很快的他就站起来，双手的抓住那个经理的手，谢谢啊。知道那个大学生是谁吗？ 对，那个就是我，那个是我踏进社会里面面对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第一次把神放在我的决定里面所以呢，那一次就尊定了我以后每一次去面试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神啊，不要让我说谎，不要让我说谎，不要让我不可以荣耀你的名。不是每一次我都 得到工作，其实有很多次我都得不到工作有很多次也是很失望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可以荣耀神的。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个经验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鼓励，但是也不是说我已经在其他的方面我已经做到了，我还没有做到很多东西，我还要去使我的心意更新。我希望呢，在前面的十年里面，我不是希望，我是相信我前面的路里面我还是会在那边走的。所以现在呢，我就剩下只有一个问题来问大家，在这条路上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我们打开这，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圣灵一直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你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但是我们求你的灵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心意的更新，不断的鼓励我们要去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渗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和同意你对我们的要求，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你的旨意出来。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